们大家新年快乐，感谢赞美主，2020年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先看一看新年神借着这四段经文，这四段经文也是整本圣经唯一出现的四次，正月初一，正月初一，正月初一，正月初一。那为什么只有这四处经文，而且是在不同的时代，一个是挪亚，一个是摩西，一个是西西家王，南国的西西家王，一个是先知以西结。那到底这四次出现有什么实际的含义？这四次的出现其实是对一个基督徒的凌晨的从起步到后来，这神在新年，特别是犹太历正月初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大家知道犹太历跟我们阳历是不一样的，阳历是比方说今天是一月几号，今天一月五号，犹太人的一月一号他们是我们阳历的三月中旬，也就是说我阳历的三月中旬就是犹太历的一月一号。那咱们中国也有农历年，有没有农历年？今天是农历多少，可能十二月吧，是不是中国农历十二月？对，所以犹太历跟中国农历跟阳历都不一样。 You know the Gregorian calendar, Jewish calendar, Chinese calendar, it's two different timing. But you know, whoever raises people, probably they have their own calendar. Now, for instance, we Chinese, we have a Chinese lunar calendar. And whatever nation, whatever people, we commonly adopt and use the so-called Gregorian calendar. That's, for instance, today is January 5th of 2020. And now for Israelite people, for Jewish people, this month, January is their October. You know, it's their October. So, when we come to the mid-March, that is exactly the beginning of the Jewish calendar. Okay, now, the so-called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refers to Jewish calendar. That means the mid-March of Gregorian calendar, that's the New Year's Day for the Jewish people. 那我们知道一月一号是一年的开始，我们叫做正月初一。那么大家都知道正月初一实际上就是一年的开始，也就是新年，也就是一年的头一天。那我们咱们中国人都说新年要有新的决心，新年呢也是我们一个人开始一年的新的一个开始。我们常常都会说我需要立志在新年，我今年一定要把圣经从头到尾要读完。所以要怎么样一年把读完呢？我就是每一天我至少读四个 chapter， 旧约读两个 chapter， 新约读两个 chapter， 然后诗篇读一个 chapter。我现在每一年我都是一定这样子，一年要把整本圣经要给他再读完一遍，一年再读完一遍，一年再读完一遍。那我们都 make the determination I will complete reading the whole Bible during this year. You know, 常常我们立志，可是到后来就是三分钟热度，很可惜我们没有能够贯彻下去。那圣经里面四次提到正月初一，这四次的正月初一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属灵含义呢？这四次的正月初一实际上都是有很重要事情的一个开始。我们先看第一个，那个 outline 可不可以打出来。第一个是挪亚撤去方舟的盖。 Well,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the first thing that is done by Noah. You have heard of Noah's Ark, right? Noah, when the flood, the inundation resided, Noah removed the covering of the ark. 挪亚打开这个方舟的盖子，那打开这个方舟的盖子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行动，打开方舟的盖子就好像我们打开窗子一样，很普通的一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行动，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可是请不要忘记，这个动作就表示方舟里面所有一切的活物，所有的动物，他们都要重新从方舟出来，他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挪亚和他一家，他们八口，他的三个孩子跟三个媳妇，要重新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的新的主人。也就是说，挪亚取代了亚当，所有地上的人都被神毁灭了。挪亚是世界的新主人，带下来所有的这些方舟内的活物，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大的日子。也就是说，从挪亚这件事情开始，神应许挪亚，他再不用洪水来淹灭这个世界。神与挪亚用 rainbow 来立约。那么这件事情对整个人类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如果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方舟是基督的预表，因为方舟挪亚一家八口他们因此得救。同样，你我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凡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都因此得救，我们脱离旧的世界，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当挪亚把方舟的盖撤去，那是在正月初一的时候，预表我们从现在开始起，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因为方舟，我们平安地逃过了神洪水的审判，我们有新的开始。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像方舟一样救赎了我们，使我们逃避了神的审判。因此请注意，凡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像挪亚一家八口，他们脱去旧造，他们成为新造的人，他们在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他们成为这个新的世界的主人。我们将来也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包括审判天使，我们成为新天新地的新主人，我们与基督同为后世，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与基督永远享受在永恒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第一个正月初一的一个应许和带领啊。第一，这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二，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起来读这一节经节，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一节，预备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Then the Lord told Moses, set up the tabernacle, the tent of meeting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这是第二个正月初一日。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三件大事。第一个是他们过红海。第二个是神颁给他们律法。第三就是神要他们立起帐幕。The three major things that the Israelite people experienced from the Lord through Moses are the following three. Number one, they passed the Red Sea. Number two, they obtained the law of God, so-called the Torah. Number three, they set up the tabernacle. 那到底这三个是什么含义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一件事情，神要摩西百姓设立会幕，是神告诉以色列百姓，我要与你们同在。 God wants to be present with his chosen people. 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那设立会幕，神愿意为了我们在会幕当中与百姓来同在。那么所以设立会幕，注意，是第一，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第二，是神要他的百姓开始学习侍奉。会幕是侍奉神的地方。 Tabernacle is set up for the exclusive purpose of two. Number one, God's presence with his people. Number two, God wants his people to learn to serve him. 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神不但救赎我们出埃及，就像神救赎挪亚一家八口脱离了洪水，神救赎我们脱离恶者的掌控，神还要进一步要我们开始学习来侍奉他。所以神告诉摩西设立会幕。过去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30年，请问他们侍奉的是谁？法老王。现在设立了会幕，他们开始要侍奉谁？耶和华神。 The Israelite people, when they were enslaved by Egyptian Pharaoh used to be their lord, to whom the Israelite people served. But now Yahweh, Jehovah is the Lord. The Israelite people have to learn to serve through the setting up of the tabernacle. This is the second,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所以第二个正月初一日是神要我们开始来学习侍奉他。过去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救赎出来，就像今天我们怎么样被耶稣基督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过去以色列人侍奉的是法老王，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侍奉的是这位独一的上帝。过去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现在神也什么赐下这本圣经给我们。因此我们经过红海，表示我们什么，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表示我们什么，在基督里受了洗。神颁布律法，就像神赐给我们圣经，然后神设立会幕，神要与我们同在，神在这里设立教会，神要我们在教会来开始学习来侍奉他。我不知道过去你有没有侍奉，不管你侍奉或是你侍奉到什么样的什么的岗位上，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侍奉他。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神有一句话非常的清楚，神说，我把我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是要他们在这山上侍奉我。所以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能够侍奉他，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经历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设立会幕，就像他设立了教会在这里，他要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开始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侍奉他。过去以色列人侍奉的是世界，现在以色列人侍奉的是耶和华神。过去我们侍奉的是世界，我们委身给这个世界，我们不愿意在教会侍奉，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改变过来，我们不委身给世界，我们委身给教会，我们不委身给世界，我们委身给主耶稣基督。我给委身给主耶稣，我就肯在教会侍奉。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神救赎我们就是要我们侍奉他。过去以色列人侍奉法老，过去我们侍奉世界，现在我们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侍奉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亲爱的姊妹们，感谢赞美主， 这是第二步。第一步是神救赎了我们，把我们带到新的领域。第二步是神要我们成立的教会，把我们带到教会，要我们开始学习来侍奉他，都是正月初一，也就是2020年新年的开始，神要我们重新立志，我们愿意开始来侍奉他。这是第二个正月初一。第三个正月初日初一是什么呢？息息家王。息息家王，我们一起来读这节，预备，来。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门，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大家知道一件事，会幕跟圣殿不一样。西基家王是所罗门王盖了殿，在耶路撒冷盖了一个很雄伟荣美的殿之后的事情，但是在所罗门王盖殿之前，原来在示罗地有一个会幕是设立在那里的，那个会幕是可以搬动的。当祭司抬着会幕，白天云柱，晚上是火柱，祭司在前头抬着会幕，带领百姓向前走，那是什么？征战。但是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王国被建立，王国已经稳固了，不需要再漂流了，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圣殿。所以会幕跟圣殿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一样，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又是不一样。会幕是随时搬动的，随时可以收拾的，圣殿是巩固在那，是永不变动的。那这两个的含义是什么呢？会幕是表示祭司在前头抬着会幕率领百姓向前走，那表示要继续过征战的生活。会幕是表示和平之君所罗门王预表耶稣基督，他建立了神的殿。因此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享受神的安息，我们也享受到所谓的千禧年国度，与基督一同来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安息。那这个里面到底跟今天有什么实际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只愿意耶稣带领我征战，可是我们常常没有真正享受到在基督里的完全的安息。所以耶稣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你们要谦卑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你们就能什么？不但是得安息，而且可以享安息。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到底这个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不但要经历耶稣基督是在前头率领我们的元帅，我们更要经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安息。耶稣基督他必须是我们的安息，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安息，那么我们似乎总觉得我们还在飘飘荡荡。那请不要忘记，实际上耶稣基督就是殿，耶稣基督也透过他的身体被我们破碎，为了我们被破碎挂在十字架上，他建立的荣耀的殿。你我就是那荣耀的殿，你我就是圣灵的灵宫，你我就是什么？神的殿。所以神的殿居住在我里头，我也居住在神的殿里面。当大卫的祷告说，我一生一世怎么样？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大卫那个时候殿都还没有盖，他并不是说我们搬一个毯子到教会里面来住，不是，乃是指他知道神要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把殿建立在大卫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因此请注意，如果我的身子是神的殿，那么我们安息在基督里，基督也安息在我里面。简单的，我 paraphrase a little bit in English. Now, tabernacle and the temple to a certain extent are exactly the same. But to another extent, it's different. Tabernacle is removable, but temple is set up, fixed. It cannot be moved. Spiritual meaning of tabernacle refers to Jesus Christ is our leader, leading u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piritual warfare. While the temple refers to Jesus Christ as the consolidated, the well-fixed foundation for us in which we can enjoy rest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 So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King Hezekiah consecrated the temple. He consecrated the temple in order that we can enjoy the presence of God through His Son, Jesus Christ. Because the temple is consecrated, is cleansed, is purified, that is the holy seat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sitting as the throne in our hearts. Praise the Lord and thank the Lord. This is the number thre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The last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最后一个,正月初一,我们一起来读 Ezekiel chapter 45 verse 18,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主耶和华如此说,正月初一日,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洁净圣所。请注意,这里变成圣所了,不是圣殿了。Sanctuary, as compared with templ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anctuary and the temple? Ezekiel received the sign, received the revelation from God to purify the sanctuary. That mean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That means we not only purify the outward, because we are temple, we not only purify the outward self, but most importantly, we must purify our inner self. 你注意一件事，圣殿跟圣所的不同在哪？我应该画个图。圣殿是整个圣殿，外面有洗濯盆，有祭坛，这个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有叫什么香坛，还有陈设饼，还有这些东西。然后中间有一个会幕，会幕进去只有一个约柜。那你注意圣所就表示说你进到里面更一层，圣所是只有谁可以进去，只有谁大祭司才能进去，至圣所一年只能进去一次。那这表示说整个殿外面有什么，有洗濯盆，有祭坛等等，里面呢有陈设饼，有香坛，有这个灯台，金灯台在里面，一个会幕，然后有一个这个约柜，啊，这就表示说，注意到了以西结要洁净圣所，意思是整个神的殿不但外面要洁净，院子外院内院要洁净，包括里面的所有的圣物，通通要把它洁净，用什么来洁净？用血。啊，你注意一件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把整个的不但是圣殿外院内院 包括里面的圣所、至圣所，只有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和他的宝血可以把这些所有的洁净。耶稣基督还把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也洁净。但是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问题是我们常常只洁净外面，我们里面没有洁净。什么叫做洁净外面呢？洁净外面，我举个例，哎呀，我礼拜天我来侍奉，我也来祷告，我也来奉献，我也来读经，我也来领会，我也来讲道等等，外面好像很洁净，然后祷告了，哦，主啊，赦免我，我这个礼拜我犯了，我跟我老板吵了一架，啊，这个礼拜我偷拿了我太太的，比方说偷拿了50块，或是我这个礼拜我无缘无故骂了我的儿子，把他臭骂了一顿，结果我觉得没有理，好，在神面前这些都认罪了，这个叫做外面的洁净。可是圣所更要洁净。什么叫圣所要洁净呢？我里面最诡诈的罪，你知道吗？连我在这里在台上讲道你看不出来，可是神知道我是不是还在犯罪。哎，你说在台上讲道怎么会犯罪呢？认为在台上讲道也有可能在犯罪的请举手。如果你认为在台上讲道也可能会犯罪的，我为你感谢主。什么说在台上讲道也可能会犯罪？如果我在台上讲道是为了表现我很有恩赐，是表现我很有口才，是表现我很有圣经知识，是表现我很有魅力 charisma， 是表现我很有说服力，那么我虽然在做圣工，我仍然在犯罪。这个是里面的罪，这是圣所要洁净的问题。所以正月初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请问你的卧室里面有没有可证之物？什么叫卧室里面有没有可证之物？特别对弟兄，有没有 penthouse， 有没有叫什么 playboy 杂志，有没有不干净不洁净的东西？你的手机是不是常常看色情不干净的东西，或是看一些世俗无聊的东西，对你的灵性没有帮助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别人不知道的，只有你知道，只有神知道。神说正月初一你要洁净圣所。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外面干净没有用，神看的是内心，神检查的是你圣所里面是不是真正的圣洁。所以以西结45章18节，神在要他正月初一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来 purify the sanctuary。 purify sanctuar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urify the temple, because the temple is outward effort or outward action.But inwardly, what's urgently in need of is to purify the sanctuary deep in our hearts. Because God discerns our heart. God discerns our motive. God discerns everything deep inside that is unknown to people around you.Even though you yourself can hardly discern most of the time.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注意这四个正月初一都是 on the gradual basis， 都是 on the step by step basis， 是从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到我们能够完全在神面前能够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合乎神 的心意。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脱去什么？脱去什么？脱去什么？一切的世俗和肉体的情欲和败坏，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能够被神所用，能够合乎神所用。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说牧师，你站在台上讲道，你需要 purify， 我呢只是做一个招待 usher， 我还需要 purify 吗？ Of course， you know whatever position you serve， there's no difference of importance of service， even though you serve as a cleaner，You sweep the ground, the floor. You clean up the pulpit with a cloth. Your service is as important as a pastor standing behind the pulpit delivering the message of God. It's exactly the same in the eyes of God. So if you serve the Lord in this new year,You must first purify your heart. That's important. 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但愿在新的一年里面，也就是四个正月初一日，神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新的一年里面追求圣洁是神要求我们的。神不但要求只是一个圣殿，神更要求一个圣洁的圣殿。神不但要求是一个侍奉敬拜的殿，神更要求是除旧布新、完全圣洁的一个圣所。最后我做个结论，每一年都会来一个正月初一，每一年也都会去一个正月初一日，没有一个人能够拒绝正月初一日使他不来，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留住正月初一日使他不去。在我们的人生短暂的岁月里面，我们能够有多少个正月初一日呢？我们的年岁如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好像云彩一下就没有了。我们的生命短暂，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还能够有几个正月初一日呢？以往的正月初一日我们已经没办法再追回了，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在将来的正月初一日，就从今年的正月初一日开始，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个正月初一日，然后回想一下圣经这四个正月初一日，从我们蒙恩得救，方舟的盖子打开，到神设立会幕，正月初一日要我们开始来侍奉他，到西西家王他洁净圣殿，神要我们学习用圣洁的手来侍奉他，到以西结神要我们更往内的，我们 purify 洁净自己，使我们整个人从救赎到我们到今天，乃至于到我们将来见主的面，我们每一个年的正月初一日，我们都能够完全越来越被主更新，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新年的心意是在这里，不是像咱们中国人说的新年是干什么？哦，有新衣穿，有红包拿，有什么？有什么？哦，想要做官发财 ？No， 这些都不是神设立新年的目的。神设立新年的目的，正月初一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感谢主。Finally, let me paraphrase a little bit in English.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come and go each year.No one is able to keep it from coming. No one is able to keep it from going. By gongs,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on, is irrevocable, but the upcoming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we need to cherish it until the day we meet the Lord. That's what New Year is all about. New Year is not like we Chinese put it. Well, I can get the lucky money in the red envelope. No, that's not what New Year's means. New Year's also doesn't mean, oh, you grow 1 year older. No, yes, that is right, but that is not what it really means. New Year's actually means as what is prescribed in the Bible, the four first day of the four first month. In the book of Genesis, the book of Exodus, the book of Second Chronicle, and the book of Ezekiel. May God help us. Keep in mind,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the four first day of first month, in our mind, spiritual meaning, spiritual significance may be carried out in our life. God bless each one of us. Let's bow down our heads and pra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the new year. We thank you for the four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that is prescribed in the Bible. Lord, whatever word you reveal to us is meaningful, is significant spiritually in our life. Whatever word that you revealed in the Bible is applicable to each one of us. We thank you for the salvation in Jesus Christ. We thank you for the tabernacle that you have set up in our body. We thank you for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Holy Spirit as the driving force to help us to purify our whole being, to be a cleansed and purified temple and sanctuary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you in the coming years. We give you all the thanks. We give you all the praises. We give you all the exhortations. May you be glorified in our daily life.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